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《林巧稚传》第二集。有的长夜只能独自走过，有的苦痛只有自己懂得。他用爱铺满遍布荆棘的路，他用一生成就永恒。欢迎收听《林巧稚传》。母亲去世后，家里曾有过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。父亲林良英的身体和精力在迅速衰退，家里的境况也不如从前。正在厦门上学的长子振明不声不响地退了学，回到了鼓浪屿。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，和父亲一道支撑这个家是他的责任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振明学的是工科，在学校以成绩优异著称，他的聪明曾是父亲的骄傲和希望。振明退学回家后，与人合资在龙头山开了一家汽水厂，后来他又到一家外国机械制造公司做事，他很快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。年幼的巧稚很崇拜大哥，大哥的勤奋努力，大哥对家庭责任的承担，对他有很大的影响。在人们对大哥的称赞中，他很小就懂得，一个有真本事的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他小时的作文留下了这样的心迹：我长大要做一个高级技术家。有了大哥的支撑，家里的生活也明显有了起色。父亲减轻了压力，身体状况也日益好转。两年后，大哥振明结婚了，嫂子贤惠能干，父亲又娶了继母。继母带来了他的一儿一女，二哥振言和妹妹秦志。有女人的家到底是不一样，家里的餐桌上有了可口的饭菜，全家人的衣服重新变得整洁熨贴，院子和窗台上种植着花草，屋里屋外一扫曾经的冷寂凄清，满是生机。上街的时候，父亲的脸上又有了笑容。傍晚，他常常带着巧稚到港仔后的沙滩上散步。早年英国教会学校的教育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思想开通，待人宽厚，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他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在他的孩子里，只有小女儿巧稚和长孙家通可以用英语和他交谈。对这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女儿，父亲有一份格外的疼爱，他把巧稚当男孩子一样养育，希望他有教养，有出息。潮水退去的海滩，清风拂面，波平浪静。海蛙摇摆着身子在沙滩上爬过，海蟹飞快地滑动脚爪，在泥沙上留下细细的纹痕。父女俩站在海边，看夕阳一点一点没下水面。海天相接，紫霭茫茫。 落日和地平线相交处，橙红荡漾，静美而开阔。漫步在海边，父亲有时会给乔治讲圣经故事和圣徒的传说，也讲过去他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事情。那是一个孩子最初的启蒙。乔治的父亲林良英早年在国外念书时皈依了基督教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全家人先后受洗，加入了基督教公理会。当年的鼓浪屿有不少像林良英这样的教徒。散步后回家，乔治总是在窄窄的台阶上蹦跳着跑在前面。他喜欢在小路拐弯处等着父亲，前面有点黑，他习惯拉着父亲温暖的大手往家走。一过去坡路，就能看见他家的小楼，当地人叫这座有着八角形楼顶的三层楼房为小八卦楼。乔治很小就听父亲讲过，那一年美孚石油公司要在鼓浪屿建一座油库，乔治的父亲林良英承包了这项工程，他用赚得的钱盖了这座小楼，这是很让父亲骄傲的一件事情。五岁那年，乔治进了英国传教士韦爱丽夫人开办的幼稚园。韦爱丽夫人高高胖胖，人很和善，岛上的大人孩子都叫她韦师母。韦师母教孩子背诵基督教三字经，厦门的传教士用拉丁文拼写出了闽南方言，字太初有上帝，造人类，创天地。星期天，父亲领着乔治去教堂，大人们做礼拜，孩子们在外面的空地上玩，看牧师给他们的会有圣经故事的画片。14岁，乔治在岛上的教堂受洗，纯净柔和的唱诗声像是来自天外，烛光中圣坛上的杯盘显得格外温润。在牧师的引领下，乔治垂手接受祝福洗礼。一缕阳光穿越教堂高高的花窗照射进来，他觉得阳光照进了自己的心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晨曦透过百叶窗射进房间，乔治睁开了眼睛，他醒了，蹬开搭在身上的被单，舒服地伸着懒腰。院子里传来水桶磕碰井沿的声响，他知道那是大嫂开始了清晨的忙碌。很快家里的小孩子都会陆续起床，小院儿会忙乱而拥挤。乔治翻身起床，趴在窗台上打开了乳白色的百叶窗，窗外的藤萝散发出青草的气息，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上有晶莹的露珠在闪动。他麻利地梳洗完，和大嫂打了个招呼，拿起书包朝学校跑去。早晨窄窄的街巷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来，海边的空气湿润而清新，海浪温柔地涌动，海上的雾气一点点变得稀薄，海鸟掠过，宁静的海滩像天国的早晨一样洁净。 鼓浪屿的东边是升旗山，升旗山上高高的矗立着旗杆，三角形的旗帜悬挂在旗杆上，为海上往来的船只指示风向。升旗山下坐落着厦门女子师范学校，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建于1900年，由周寿卿牧师向海外的福建籍商人募捐建成。过去岛上没有学校，男孩子上学要到厦门，女孩子则大多不读书。说是师范学校，实际却包括了从小学到高中三个学段。不仅岛上的居民，远至漳州、泉州的许多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里来读书。乔治在这所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中，父亲在婚后，继母接连生了几个孩子，大姐、二姐都已出嫁，乔治成了家里的长女。她放学回来要做家务，还要帮继母照顾弟弟妹妹。过早的承担使她比别的孩子懂事，也比别的孩子早熟。她喜欢学校，喜欢上学读书，她的功课超过其他同学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海面上波光粼粼，天边的白云变换着形状，远处一排黑色的渔船剪影般一动不动。女子师范学校校园不大，两栋小楼，几间平房，楼房是米黄色的，有着维多利亚风格的雕花檐廊，透过狭长的窗户，阳光是一格一格的。校园外的石壁上爬满了青藤，层层叠叠，不留一丝空隙。相思柳的花儿在一片深绿浅绿中黄得娇艳欲滴。木棉开花时，树叶全部脱尽，高大的枝干噙着殷红的花朵。那花朵碗口大，凋零时沉甸甸地从空中落下，仿佛会溅起若有若无的声响。女子师范学校良好的校风为岛上人称道，主管学校教务的玛丽·卡林小姐毕业于英国高等师范学院，被英国教会选送到中国。她在这所学校好些年了，对学生谦和热情，做事认真严谨。教育对人的改变是不着痕迹的，从这里走出的女学生端庄文雅，她们的教养表现为内心的前进和外在的仪行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乔治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光阴。
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，手操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让我们一起去爱，向天使献。